好，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讲我们这一个面向网络课的一个，虽然是一个速成班，但是呢，的这些的内容来讲呢，还是非常有用的。如果想学好面向的话，也速成也是不太可能的。只是说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些。主题呀和课时安排的是经过提炼的，而且呢，也根据一些教学经验，也都知道大家都是零基础的爱好者，面向爱好者来一些设置的，所以大家呢，不要有一些担心，怕我学不会或者是怎么样，因为这个是兴趣的东西，兴趣的东西不需要去比啊，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吸收就好了呀，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讲我们这个教学课程里面的第一堂课啊，零基础的面向爱好者如何正确学习面向学。那这一堂课我为什么会设置在今天第一堂课来讲呢？就是因为我过去也有2到3年的一个面向教学的经验，我会发现很多人的一些观念啊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所以这以至于呢，他即便是认真学习了，或者是说他还没有开始进入学习，就存在了很多的一个误区，命理的误区也好，面相误区也好，所以这个就决定了他在这方面命理学习上是很有限的。你的观念是错误的，你态度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来学一个知识啊，不光是指面向知识，是要学这个科学，是要对我们自己是有所帮助的。那么，首先是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态度和观念，你的后面你的路才可能不会走偏走弯了。所以，我们第一堂课就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要学的是什么。那我们学的这个内容和其他的一些术数又有些什么不同？然后我们需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学习？作为我来讲呢，我的面向知识，是我自学的。就是可能也没有老师来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更能了解，就是零基础的人怎么去学习的。所以我不能说来教大家来学面相，因为这个面相的知识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传统文化，它不是我创造的。所以说，但是呢，我可以帮助大家来理解传统的面相学和现代的一些。面相特征怎么去，交替怎么去理解啊？因为很多东西是要与时俱进的。作为这也就是非常多命理爱好者，不光是面相爱好者啊，他在这个阅读了很丰富的传统命理知识之后，但是他看不准，或者是说啊，他经常看的东西会很迷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准的、不好的、没有用的。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我认为是没有看不准的命啊，或者是没有不好的方法，一定是我们掌握的能力是如何的，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简单了解一下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面相。这个面相呢，是人一生的一个命理趋势的一个表现的一种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会有很多的一个体现方式。命理学还有八字，还有紫微斗数，还有西方的占星学啊，这一些的术数体系里面，也都是可以推算出一个人的一个运势的。我们也是一种方式嘛。就像我们要达到目的地会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那我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呢？是因为我现在的条件是不同的。对吧？不是所有人的八字都是准确的啊，他自己都知道是准确的八字啊，也不是所有人，你都知道他的八字啊，对不对？而我们的面相呢，可能对这方面的要求可能就比较低，可能我看到一张照片，我看到一个人，我可能用我的一个系统知识就能推算出他的一个运势了，对不对？所以说，是方法的不同，是我们掌握的能力不同。而不是方法不好，所以这，因为我为什么会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这么多年里面，我发现很多人是说面相不准，包括我以前有一些要好的益友，他们会在后面去问我的客人，哎，他的面相到底能看到多细，能看到多，看到什么程度？他们对这些东西都非常的疑惑啊，这也很正常，因为了解一门学科真的，是。 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的。就是我现在看，我可能很轻松的能看出来，但是其实回顾一下我的学习过程和我这么多年，对面相的一些东西的理解，其实是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也并不是一时之间的一个掌握。那每个人的一些能力都学习能力都会有不一样，有的人对感官就特别的敏感，有的人对文字他就特别的敏感，所以我们的同学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人，他可能也有接触过相同的一些学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占星，有的人会塔罗啊，有的人可能也会一点八字来今天上我们这个课，所以说，可能你今天会发现我其实对感官的东西是更敏感的，对文字的东西可能是理解起来更弱的，那我可能就是对图片是很敏感的。对文字呢，我可能就比较弱了，所以这都会有不同。所以我们学习起来呢，可能会遇到一些碰壁的事情，会有一些学习障碍。大家不要担心，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那多花点时间，多听听，多反复的听，应该就更容易啊，就更容易理解到了。所以说，我们是通过不同的方法来推算我们的一个运势的。那还有一个我们常常都说的"相由心生"，这个心随运转，所以一个人的性格、生长环境、职业、情感，还有我们财富程度啊，我们财富啊，都可以从这个面相呢得到一个解读啊。然后呢，我要强调一个东西，财富，我们讲到这个财富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说我能跟谁比，或者是老师你看我这一辈子我的财富能达到多少万。或者是达到什么程度，你一定是跟你自己的生活层次和环境来比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会讲到你小时候家境怎么怎么样，那一定是跟你幼年时期的小伙伴啊，你生活的环境里这些小伙伴之中，你去对比你的家境是怎么样的啊，你父母大概是怎么样的，而你不能把你的家境和很其他的城市的孩子来比，其实，县城和这个北上广的一些大城市的一些孩子一些成长的经历和一些就是一些环境，还真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差距的。所以说，我们的比较一定是在自身的一个基础上，而不是跟别人比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之中也要非常注意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通过一些面相的知识的一个系统学习呢，我们是可以了解到面相学并不是那么的难的，也不是那么玄的。因为大家在此之前关注我好久，也有在微博上或者是其他的网络渠道里面去了解一些命理面相的一些信息，那会觉得很深奥啊，会觉得很害怕啊，有的内容是觉得很吓人啊，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那它其实是一门很科学的统计学的。诶，那既然说到统计学，那就是一定有它的一个规律了，就有它的归类嘛，分批统计嘛，对不对？那我们学面相，其实就是在面相特征中去找这一个规律，先去找了这规律嘛，然后呢，再去从这些规律中去找一些变化，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很多人你会认为他和他有相似之处，但是你在很近距离了解他，其实他们两个人是不同的，还会有一些细节变化。所以说这个呢是去慢慢去摸索一个规律，然后再去规律中去找一些细节的变化，然后形成一个很全面立体的一个维度去看待一个命理特点啊，一个运势。所以说每个人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呢，可能面相的这个精准度反而会更高，反而会更高。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初学者通常会接触到一些著名的一些相学古籍，就是你们会看一些书，甚至会去买一些现代的一些看似很简单的一些入门书啊。因为它一些传统的文言文，它讲起来是让你会觉得，特别深奥，应该是特别对的一件事情。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很多传统的一些书籍啊，你学完之后是没有办法跟现在的一些面相特征进行一个很好的结合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能花很多的时间去在这方面 去进行一个很深入的了解，花很多时间去验证和学习。所以这个回过头一想到我自己，我之前就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验证和学习的。所以，不是所有人能这样的。所以，但是大家都有个毛病，都想走捷径呢，恨不得我看了一个鼻子，你就知道我一辈子，我嫁的老公是怎么样的，我还有多少钱，我身体健康吗？或者是说，我看一个眼睛，我就能立马知道是怎么怎么样。大家都想，都有这个求知欲啊，都有这个好奇心。那其实这肯定是不行的啊，这肯定没有这样的捷径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课程也主要是帮助大家去对一个传统面向命理的这个知识和一个现代的一个社会环境进行一个结合，进行一个这个知识的一个补充和去，和一个进步啊。然后呢，因为古书中的大多数的内容啊，是代表古代的社会环境和古代的一个价值观。我们现在看的一些书籍里面，都是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大家都听说过啊，女孩子额头高，杀夫不用刀，这是克夫的。这个大家很经常听过了吧？那其实我们的面相，其实每一个特点啊，不同的一个形状特征啊，它是有不同的特性的。这个特性没有说好与坏，没有好坏之分的，是没有褒义和贬义的问题，而是看你怎么用。那以前古代的环境里是不需要女性她特别有自己的思想，高额头的人其实自我意识和自己的想法、自我主观的一些意识是非常强的。他很难去妥协啊！那以前的婚恋关系是女人是要服从男人的，对吧？甚至女人也可以不用工作，因为男人可能嫁汉嘛，穿衣吃饭嘛，养你一家嘛。那现在可能还有这样的事情吗？可能就不太会有了。但是我们的面相特征会体现，一个女生她额头的比例相对较高，她是非常有自我意识的，主观意识非常强的，非常难以妥协的。只是有一些人的性格呢，是会表现出来，我不妥协，我说出来；而有一些女生性格，我不会表现出来，但是我心里就是不会妥协。啊，所以是这样特点。所以以前人为什么就说，不喜，就是说克夫呢，就排斥这样的女生呢？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些很多的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人帮助你，或者是说，不花长时间的去验证的话，你很难理解每一个部位的一个特征、一些特性。就是有的人性格就是有开朗和内向，你能说开朗的人就好，内向人就不好吗？就并不是这样子的，各有各的好。哎，找对了你自己的位置就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好。所以，这是我们在面相学习中非常重要的要注意的一个观念啊。那么现代的相学应该结合面相特征和现代的社会环境及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做一个结合的判断。那又讲到这个额头了。好，那我们讲额头呢，非常有主见，非常有自我的意识。那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会去怎么呢？会去做啊。甚至额头也代表一个事业的一个平台啊，事业的一个环境，你读书的时候代表你的学校的一个类型，你工作的时候代表你的工作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类型。那么额头高管的人呢，我先不说他能力好不好啊，但这样的人通常都能去到一些比较大的好的一些机构里面去工作。那如果现在的女性万一老公不太给力，那么自己呢还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那么是不是也是这个不幸中的万幸呢？所以很多问题就是应该这样分开看的，不是老师你给我看一下这个面相好不好？人不能只用好坏来判断的，人是有很多很多的面，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社会职能有很多，我们做女儿、做老婆啊、做职员啊、做老板，不同的社会角色需要的不同的特征、不同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看你的需求是什么。那我今天是要找老公的，好，你上来跟我说他非常的能干，做老板多么的威风，特别的有钱，特别的怎么怎么样。好，这些确实也是在现在的婚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嘛，一个条件嘛。但是婚姻是只是这些吗？肯定不是只是这些的。那可能我还要看他， 他有没有责任心啊，将来是不是个好爸爸呀，或者是能不能有一些我自己对男生的一些需求，他能不能有这些东西，那么考虑的会更周全一点。因为你找他来不是让他来做你老板的，因为你找他是一个你对婚姻关系，你的家庭需要一个男性怎么去承担这个东西，他只有那个，只有钱没有这个。好，那你能接受也可以哦，当然也可以，但是事实上很多人他生活进去了可能就不是只能接受了，对吧？那这样会出现问题。所以我这只是打一个比方，只是说我们看待人要客观的去看待他，没有人是那么的完美，也没有人十全十美。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跟我是什么样的关系，他能不能给他的一些特点，你能不能符合这样的关系的一个特征，能不能做好，那 OK 就好啦，那其他东西我不需要管啦。所以这样不容易对人就是产生一些偏见。那么一旦对某些人产生了一些偏见之后，你不但没有给别人机会，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呢，但自己也损失了很多的机会。啊，这个不光是假